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星星观察所，我是季子。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案子呢，有反转、反转再反转，我想你们一定不会猜到这个结局。好，那咱们就直接开始吧。时间来到2015年的3月23日，大概在下午的1:53，加州在 Vallejo 这个地方，警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男子，他很焦急地说自己的女朋友 Dennis 凌晨被绑架了，麻烦警察赶紧到他家里来调查。由于涉及到绑架案，接线员立马调派附近巡逻的警察过去，所以2分钟之后，警察就赶到了这个报警地点。警察赶到后，首先看到的是一个2层的独栋房子。站在门口的男子正是报警的人，男子叫做 Aaron Crane。警察的第一直觉就感觉 Crane 的状态不对，于是他们就问这个男子："你是不是吸毒了？" Crane 说："对，绑匪给自己下药了，所以自己现在晕晕乎乎的。"进入到房子之后，警察这边的第一感觉是整个房子比较的干净整洁。Queen 直接带警察到了厨房，厨房和其他的几个房间连通的入口处都有红色的胶带粘在了瓷砖上面。Queen 说："这是绑匪走之前命令他的，千万不要越过红色胶带。"在客厅里面，警察在天花板上面看到了一个摄像头，并且看上去此刻还是正在运作的。有几个红色的胶带在咖啡桌上面，胶带的旁边是一个游泳眼镜。当他们继续往楼上走，在2楼的楼梯口处就有一股很明显的刺鼻的味道，并且警察察觉到这个地毯看上去是最近清洁过的。他们进入了主人卧室之后，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有衣柜是打开着的。我知道大家现在就想知道当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来，我们一起看一下下第一次警方询问男朋友 Queen 时发生的对话。Queen 回忆，当天晚上他和女友 Dennis 聊了很久的天，喝了一些酒，大概在凌晨1点左右，两人一起关灯睡觉，还没有进入梦乡多久，他就被什么人叫醒了。他刚一睁眼，看到的就是黑暗之中有两道非常刺眼的光，直直的照入他的眼睛。他还听到了有像电击枪发出的一些噪音。由于那个刺眼的光啊，他当时看不清到底站在他面前的是谁，正在叫着他的名字，只是察觉有人站在床头。而睡在他一旁的女友此刻也醒了，紧接着，闯入者命令他们趴在床上，于是他们就知道此刻自己正在危险之中。Dennis 和 Crane 照做之后，闯入者又命令 Dennis 用胶带把 Crane 的双手双脚反绑住，然后命令他走到卧室衣帽间。关于这个闯入者是有几名呢？Crane 说，感觉应该是有2名。为什么说是应该？因为他当时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个闯入者到底是谁，以及他们站的位置，只能通过声音来感觉。那么他的回忆里面就说，其中有一名威胁女友走进了衣帽间，似乎在这之后用胶带绑住了女友的手脚，然后两位闯入者把 Queen 拖进了衣帽间里面，并且给他戴上了游泳眼镜，也就是刚刚警察在客厅上看到的那一副。眼镜上面还沾有胶带，为了避免他记住闯入者的长相。接着，闯入者往 Queen 的耳朵里面塞了一副耳机，Queen 就听到耳机里面是有录音传来的。这个录音说，Queen 和女友他们接下来会注射一种镇定剂，如果他们不服从，就会被注射致死量的药剂。 并且 Crane 很敏感地注意到了，录音里的声音还清楚地叫出了自己的名字。于是他意识到，这是一起有预谋的事件，并且是针对他而来。在这之后，闯入者给 Crane 绑上了测血压的工具。这里呢，稍微能让他放心下来的是，似乎这个闯入者并没有想要杀掉自己，而是别有所图。随后，他察觉到女友似乎从衣柜里面被带出去了，被带到了旁边的卧室。而后隔了一会儿，一个闯入者就问 Crane， Dennis 是不是和他的前未婚妻长得很像？那么 Crane 告诉绑匪，没错，他俩长得确实很像，他俩都有长的金发，并且他的前未婚妻是在2014年的9月份搬出了这个住所，也就是大概在四五个月之前。所以呢，他这个时候才知道绑匪一开始的目标是他的前未婚妻，而不是 Dennis。 那么这个闯入者听到 Crane 说这个之后，短暂的离开了，然后又回来跟 Crane 说，他知道 Crane 在美国的两家银行都有账户，那么并且呢，他是在加州长大的。此刻警方就问 Crane， 你有没有看到嫌疑犯的脸？很可惜的是，他说因为没有开灯，并且有这个手电筒的强光照射，而后在这之后又被戴上游泳眼镜，自己只听到了一名嫌疑犯的声音，并没有看清楚长相。而后这个嫌疑犯呢，给 Crane 的录音里面还有别的信息，是这样说的，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团队，专门收取金融债务，我们会把另外一名女生带走，在 Crane 你的家里面我们放了摄像头，你只能在客厅、厨房和厕所移动，并且我们会实时的通过摄像头监测你在家里的活动，我们之后还会通过电话和邮件跟你联系，你必须保证电话畅通。如果你给我们$15,000，我们就会放你的女友回来，否则她将会被电击，并且会被划伤脸，我们也很难保证她的生命安全。那么在我们带走你的女友之后，接下来你必须先给你们俩的老板分别请假。以上基本就是 Crane 能够回忆起的所有的录音内容。他继续跟警方讲述，他说嫌疑犯还问了他关于自己的车 GPS 系统的问题。他呢，听到嫌疑犯说他的车会被开走，然后被停在某一个地方。嫌疑犯之后还问了他银行卡账户，还有邮箱账户密码，还有他电脑的密码。那么说完这些之后，嫌疑犯将 Crane 带到了楼下沙发。你别说啊，这个嫌疑犯们还很贴心，他们在 Crane 的旁边还放了衣服，留下了剪刀，衣服为的就是让 Crane 不要那么冷，然后剪刀呢，就是为了让 Crane 之后能够自己剪开胶带。然后嫌疑犯就绑走了女友。那么这个时候警方就问 Crane，你为什么不在他们带走了你的女友之后立马报警？都到了中午一点多了你才报警。 Crane 说，女友被绑走之后，因为之前自己被下了药，很快就昏睡了过去，而中途大概在早上九十点的时候自己虽然清醒过来一次，但也很快又是重新睡了过去。而且在 Crane 醒来之后，他其实并没有立马打电话到警局报警，他反而是在解开自己手上和脚上的胶带之后，他呢先打电话联系了他的兄弟，然后他的兄弟是一名联邦执法官员，但是第一次呢并没有联系上，然后他就查看自己的手机，看到了一个新的邮件，他这个邮件是从自己另外一个邮箱发出的，这个邮件里面要求他从自己的其中一个银行账户里面支付$9,500，并且从另外一个银行再发剩下的钱。邮件里还说， 如果他被问及这个提款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他就要向银行去解释这笔钱是用于购买滑雪艇的。在这之后，他又给自己的兄弟的女朋友打了电话，这次打通了电话，在他女朋友的帮助之下，他联系上了他的兄弟，他把一系列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他的兄弟，兄弟建议他报警，在他兄弟建议之后 Queen 才下定决心报了警。到此为止，我们能够从 Queen 的描述当中感觉到，这个团队是很有经验的，他们很小心的不留下能够让警方追踪迹的证据和痕迹，并且他们用到的一些东西也比较专业，比如说他们在家里面放了摄像头实时的监控，而且从头至尾他们都很小心的在保证 Queen 不能够看到他们自己的长相。好啊，警方在大概了解完这个情况之后，他们先请 Queen 到警局做了一个血液检测，来看一看他体内的药物成分是什么。大概在当天下午的6点左右，警方在 Queen 所说的嫌疑犯曾经提到的会把 Queen 的车放置的地方，确实找到了他的车。这个车当时是被停在了一个诊所的停车场里面，当时的状态是车门都被上了锁，车钥匙被放在了左后轮胎上面，在车顶上面有几条红色胶带，每一条大概是1英尺的长度，并且相隔2英尺左右。那么听完 Queen 所描述的他的经历，各位听众有没有什么想法？我猜测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故事似乎哪里有些奇怪，但是呢又说不上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警方的看法，他们其实当时已经觉得自己找到了嫌疑犯，怎么会第一天几乎在所有证据的检测结果都还没有出来的情况下，他们就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警方将怀疑的目光放在了男友 Queen 的身上，首先他们怀疑是 Queen 杀了女友的。那么在凌晨3点左右，本来作为受害者报警的 Queen 被要求到警局做一个测谎和审讯。注意啊，这里已经是正式的将他当作嫌疑犯在调查，因为在审讯之前，警方为 Queen 念了米兰达法则。在这次审问当中， Queen 依旧坚持白天告诉警方的内容，警方呢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信息，也并不能够帮助他们找到 Dennis。此次测谎的内容我没有办法找到具体的结果，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最后警方是放 Queen 离开了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案件很快就有了新的发展。在第二天下午12点24分，一个旧金山《纪时报》的记者叫做 Harry Lee， 收到了一封从 Queen 的邮箱发出的邮件。这个邮件的内容是：明天我们会将 Dennis 安全地送回，地点将会发送给你们，但是如果有任何对我们和我们的组织的行动，那么我们将不能继续保证 Dennis 的安全。在这封邮件的附件部分还附加了一份音频文件，里面是 Dennis 的声音，在里面 Dennis 讲述了一个当天才刚刚发生的新闻，一架德国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坠毁，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几乎是刚刚才发生的，绑匪似乎是想用这种方式证明 Dennis 还活着。另外，这个音频里面的 Dennis 还讲述了自己参加的第一场音乐会，歌手是谁，这个似乎是想证明此人就是 Dennis。 当然了，这个音频也被播放给了 Dennis 的父亲听，他也确定了这就是自己的女儿。 OK， 那现在我们能够有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大概率 Dennis 是还活着的。那么警方从 Queen 的邮箱里面向这个邮箱发送了邮件，然而没有人回应。稍微晚一点的时候， Queen 呢向警方展示了自己手机里面的未接电话，分别是晚上8点31分和8点33分的，而且都看不出具体的电话号码，因为当时这个手机是交由警方暂保管的，所以 Queen 并没有接到这个电话。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警方也没有接到这通电话。那么警方立马就与 AT&T， 也就是美国三大通讯公司之一联系，调查出了这两通电话的真实号码以及当时播出的地点。这个号码呢，是大概在20多天之前，位于加州的一个 Target， 也就是一个超市购买的。那 Target 是美国连锁大超市，这么大的超市里面肯定有监控。警方在调查监控之后，发现监控显示当天购买电话卡的人是一个皮肤白皙的黑发、大概中等身材的一个男性。当时这个男性身上穿着的是一个深色的 polo 衫、深色的短裤和深色的鞋子。接下来，警方肯定要调查出这个监控里面的人到底是谁，并且继续尝试联系绑匪。正是人命关天的时候，警方也是一点都不敢松懈。只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事情的转机来得如此之快。大概在3月25日的早上9:48，也就是绑架案发生过后的大概48个小时之后，警方就收到了 Dennis 父亲的电话。电话里面 ，Dennis 父亲说，今天早些时候，女儿出现在了她妈妈居住的小区附近不远处。而这个消息对警方和男友 Crane 来说是出乎意料的大好消息，因为 Dennis 还活着。然而，警方紧接着的反应就是，什么鬼？被绑架人自己出现了？这个绑匪还没有收到什么东西的情况之下，就真的把这个人质放回来了。不过总归就是呢，这个 Dennis 人还是没事的，这个就是万幸。警察赶到 Dennis 父亲家之后，他们就想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他们看到 Dennis 整一个状态是比较冷静，在他讲述经历过程的当中并没有很语序混乱。那么在他讲出的事情，在23号绑架刚刚发生，也就是在 Crane 的房子里面发生的那段时间，几乎是和 Crane 讲的一模一样的。 Dennis 说，当天晚上自己刚睡着没有多久，就被手电筒的光和人弄醒，当时感觉绑匪手里拿着枪，并且自己被命令绑住 Crane 的手脚，而且后来被要求跟着他们离开。绑匪跟 Dennis 有强调，他们并不想伤害任何人，他们的目的只是要钱。但是因为呢，绑匪穿着潜水衣，所以 Dennis 没有办法看清楚他们的长相。很快啊，绑匪就发现自己绑架的目标不是 Dennis。他们说，他们原本想绑架的是 Queen 的前女友，和 Dennis 长得很像，主要呢原因是和前女友的家庭有关。但是既然已经弄错了，那么 Dennis 必须和他们待在一起至少48个小时，只要 Queen 做了一件事情，他就会被放走。 Dennis 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是绑匪单独和 Queen 所说的，但是从 Queen 的嘴里我们就知道其实是要钱。那么绑匪带走了 Dennis 的一些个人物品，留下了他的手机，为了让 Queen 向 Dennis 的老板请假，紧接着威胁 Dennis 喝下含有镇静剂的鸡尾酒，在 Dennis 失去意识后，被绑匪放进了 Crane 的车后备箱，而后不知道开了多久，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已经在另外一辆车的后备箱了。然后他就感觉自己被从后备箱给带出，然后感觉到了车库冰冷冷的混凝土的地面。在这之后 ，Dennis 感觉自己被带到了一个很安静的房子，并且被安置在了一个卧室里面。卧室里面呢，有一个大号的床，有一个梳妆台，窗户被封锁了。每一次在与绑匪接触，或者是绑匪进入房间的时候 ，Dennis 就都被要求戴上提供的游泳眼镜，并且平时被锁在了床上面。Dennis 对警方说，始终有一个绑匪陪伴在他身边，这个绑匪有红棕色的头发，说话并没有口音，是一个男性，但是具体的长相依旧不清楚，因为他始终穿着潜水衣。 紧接着警方就问了，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呢？丹尼斯说，他不是自己逃出来的，其实是绑匪放他走的。绑匪向他问了地址，那么就有一个绑匪，也就是一直陪在丹尼斯身边的那一位，把他开车载到了他的妈妈家附近，然后就放丹尼斯回家了。但是呢，丹尼斯不确定从监禁他的地点到他妈妈家要多久，因为绑匪在这个路上又给他喂了镇定剂，并且始终戴着游泳眼镜，甚至游泳眼镜的上面还沾了纸板，一路上呢自己是怎么睡过来的。警方确实看到了丹尼斯眼睛周围有一圈压痕，这个跟眼镜长时间佩戴是符合的。他们试图从丹尼斯这边再问多一些细节啊，但是丹尼斯说绑匪非常的小心，最后放自己走的时候也是绑匪让他下车脱掉游泳眼镜，还在自己的眼睛上面还沾有纸板。绑匪让丹尼斯背对汽车，然后等汽车走了之后也不准回头，因为车上始终都有往后在拍丹尼斯的摄像头，如果他回头了，那么绑匪就立马掉头回来会杀了丹尼斯。丹尼斯在听到车开走之后立马扯掉了挡住视线的纸板，向妈妈家的方向跑去。在丹尼斯的回忆里面，绑匪并没有虐待丹尼斯，并且还给了他食物和水，甚至允许他洗澡和刷牙。那么警方也问了，你有没有被性侵？丹尼斯回答说没有。丹尼斯所讲述的这一切经历简直就是让警方感到震惊，是他们从业这么久以来听到过的最贴心的绑匪。那么警方就让丹尼斯把鞋给脱了，并且绑匪留下的一瓶水也被拿去化验。整个谈话的过程之中，丹尼斯表现得很冷静，没有那种创伤后遗症，也没有情绪不稳定。丹尼斯讲他在走到他妈妈家的时候，当时是家里没有人的，于是他不得不到邻居那里接电话打给他爸爸。警察向邻居询问了关于 Dennis 打电话的场景，在邻居的回忆里面说，记得 Dennis 一共是打了两个电话的，在第二个电话里面听到了他说什么把我放在了我妈妈家。 Dennis 来接电话和打电话的过程也比较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没有紧张激动和不安。警察呢也前去了 Dennis 所说的绑匪把他放下的地方，然而在那里一无所获。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新的猜测吗？有些听众啊，可能会与这个案子里面的警方想到一块儿去了。警方很快就给这个案子定性了。当天晚上，警方就向公众发布了一个声明，声明里面说，这个绑架案是假的。接下来 ，Dennis 和 Cream 都将会被当作嫌疑犯询问。什么意思呢？就是警方认为从入室抢劫到绑架案，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一对情侣一手策划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是为了出名。那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奇怪的地方。为什么警方会断定这个绑架案完全是这对情侣编造的呢？首先，这对嫌疑犯在他们的描述里面非常的专业和谨慎，谨慎的地步几乎是让人震惊的。案发几天，警方几乎没有查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并且绑匪肯定已经知道了 Crane 已经报警了，那为什么还要放 Dennis 离开？而这几天里面没有对 Dennis 做过任何伤害他的事情，这和普通绑匪的行为完全不一样。你可以说绑匪是为财而来，所以不伤害 Dennis，但是首先这个钱财的数目本身并没有特别特别大，单纯为财而来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吗？而且绑匪本来的目标是前未婚妻，在他们的口中是因为有一个客户的目标是前未婚妻，所以他们才来绑架困的女友，那么这一切似乎又和私仇有关，这不就前后冲突吗？而且受害者 Dennis 的反应也很奇怪， 尽管绑匪没有任何伤害他，但是在被监禁的几天也会让人感觉紧张和不安。为什么经历了这件事情，他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反应呢？那么大家是怎么想的？我们继续来讲，这个故事的走向可能和大家现在猜测的不太一样啊。好，第二天26号，警方就把 Dennis 请到了警局，在律师的陪同之下进行了审问。那么在审问之中，警方要再一次的让 Dennis 重复讲述一遍发生的事情，而这一次他向警方吐露了一个秘密。他说其实他之前确实撒了一个谎，他之前说在监禁的几天里面，嫌疑犯没有对他有过虐待和性侵，但实际是他确实被性侵了，而且是两次。侵犯他的就是那个他一直说的负责监视他的那一位，也是送他回家的那一位。最后一次性侵是发生在24日，并且因为整一个被侵害的过程都是被录像了的，嫌疑犯害怕 Dennis 被放走之后会报警，所以用录像来威胁 Dennis。 这么一来呢，这个事情其实就好像不像第一次 Dennis 讲述的如此违和了，就是并不是嫌疑犯很礼貌和贴心的让 Dennis 待着，而是侵犯了他。这也能解释为什么 Dennis 第一次审问的时候不愿意说，反而是把嫌疑犯包装起来。Dennis 还提到，其实嫌疑犯提到过，他们曾经在这一次闯入发生之前就已经闯入过了 Crane 的家里面，并且有5次之多。最后一次是在3月22日，他们当时在 Crane 的房子的楼梯之上，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最后取消了行动。然后强奸 Dennis 的嫌疑犯说，因为他并不是 Crane 的前未婚妻，对他们没有金钱上的帮助，也就是不能用他来要钱，所以最后决定放 Dennis 回家。好，听到更新版本的故事，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警方的态度是不相信的，但是他们还是决定给 Dennis 做一个性侵痕迹的检测。最后检测结果显示，Dennis 身上没有显示出非本人意愿的性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 Dennis 身上没有一些可能性行为会留下的一些挣扎的痕迹和一些伤痕。当然这也不能证明 Dennis 没有被性侵，或者是 Dennis 是完全愿意的。那么同一天的26日，警方这边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邮件。大家还记得之前嫌疑犯发过邮件的那一位记者 Harry Lee 吗？他又收到了一封邮件。这个记者在26日下午2点的时候，也就当时 Dennis 还在警局的时候，又收到了从 Crane 的邮箱发出的邮件。邮件的主题是以 Dennis 命名的，邮件的内容很长，我来给大家转述一下重点啊。首先，写邮件的人用的词语看上去是以绑架 Dennis 的团队的立场来写的，并且他直接在邮件里面就承认了他们是绑架 Dennis 的团队。好，邮件里面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请求是合理的，你和报社认为它是有新闻价值的，那你们可以拥有独家报道权。我代表绑架了 Dennis 的团队，我们是一群你可能会称为专业小偷的人，尽管我们并没有做这一行很久，也并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我们的人数多于2人，但少于8人。我们中除了有1人，其他人都至少持有学士学位，其中包括来自你的母校的学位。这里的你都是指这名记者啊。我们中的有一些人有技术背景，非常擅长克服电子防盗措施，窃取近期型号的汽车，并且根据需要重新配置汽车系统，使得这些被盗的汽车能够在国外市场销售。我们已经在马尔岛运营了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业务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其实已经成功的转移了大量的汽车，而且我们在马尔岛上面设置了操作的基地，并且时不时的使用那里的其他建筑。 鉴于最近的这个绑架事件，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个岛，从这个岛上撤离，而搜索队可能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在岛上的管理人员还有可能见过我们隐藏起来的车，并且还找到了一些车。虽然这些汽车盗窃的利润还不错，但是我们也并不想一辈子做这些，所以我们决定开始绑架。然而这次的行动出了严重差错，我们对此深感遗憾，我们对受害者，也就是 Dennis 的影响是感到十分震惊。他可能对我们一些成员造成了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主要呢就是表现为人质在面临极端威胁的时候，会对绑架他的人或者加害他的人产生情感认同，并且双方会形成融洽的关系。那么这个心理疾病的发生可能会与人类的心理自动保护机制、面对死亡威胁时的服从性，以及强者崇拜意识和被害者的求生心理有关。这里以上的解释来自于百度百科。那么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呢，顾名思义，就是反过来，绑架犯对人质产生认同和同情的心理，也被称为利玛综合症。具体的内容咱们就不继续展开讲述了啊。回到邮件里面还写到，我们团队里的某一个人对 Dennis 表现出的坚强和美好的品质印象深刻。老实说，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觉，但是让我们觉得必须采取行动的是警方的反应。Dennis 除了被绑架，之前还是多起恐怖犯罪的受害者。这些细节我们并不会在此分享，因为这是在他被药物影响处于脆弱状态时向我们吐露的他自己的过往经历。Dennis 确实被绑架了，而这都是我们做的，我们将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而即时报将首发此事。我们不会自首或者是透露我们的身份，即使在警方知道了这封邮件之后，我们也并不认为会有任何的线索让警方能够确定我们的身份。但这仍然有风险，按照目前的情况，我们似乎可以逃脱任何惩罚。我们宁愿冒着揭露真相的风险，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像 Dennis 那样的人会再次成为受害者的世界里面。我们与 Dennis 之前没有任何关系。这封邮件的后面还有很长的内容，嫌疑犯说要把之前在岛上的部分证据给公开，也就是他们偷汽车的部分，这样子警方才会相信。以及他还透露了，他们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并没有真枪，绑架 Dennis 时用的只是装有激光设备的水枪，在邮件的附件也附上了照片。最后呢，邮件里面说，我们希望 Dennis 能够回去和家人以及朋友相聚，帮助他恢复，而不是在经受了痛苦的经历之后，还要在警局接受详细审问。这封邮件的发出地呢是加密的，警方能够查到的就是从新加坡发出的。大家是不是也很不理解？如果这个嫌疑犯真的存在，那他们这样子去公开和坦诚自己犯罪的动机是什么呢？因为警方不是已经在怀疑受害者自导自演，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绝佳的脱罪机会吗？为什么还要专门送上证据来呢？所以可想而知，警方在收到这些邮件之后，更加觉得此事从头至尾都是 Dennis 和 Crane 一手策划的。警方向 Dennis 警告，你们要知道，对警方撒谎也是犯罪。然而，这封邮件并没有洗清 Dennis 的嫌疑，反而是加重了。在28日，记者的邮箱里面又收到了来自嫌疑犯的邮件，这次的内容依旧很长，主要还是在解释自己才是绑架 Dennis 的人，并且谴责警方竟然怀疑受害者，以及对 Dennis 表现出的品质夸赞。他们还在邮件里面写了自己到底是如何踏上汽车盗窃的这条路，以及现在的后悔和自责。 但同时他们也表示自己是不会自首的。关于他们是如何犯罪的描述啊，在邮件里面极其详细，从起始是某一个亲戚提出的，到他们如何研究各州的法律，再到如何踏印钥匙，详细到哪一个成员说了什么，都一清二楚。这封邮件的长度堪比我的论文，这样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我估计几万字是有了。在最后他们还附上了警方应该如何调查他们，并且给出了照片来洗脱 Dennis 的嫌疑。比如说他们附上了一个游泳眼镜，也就是 Dennis 所说的遮住他视野的那个游泳眼镜。嫌疑犯说这个眼镜是犯罪团伙在马尔岛偷的车里面得到的。嫌疑犯说，马尔岛的居民，如果你认出了这副眼镜，麻烦立马联系警局来洗脱 Dennis 的嫌疑。是什么样的嫌疑犯愿意为了受害者做到这个地步，写几万字的邮件来帮助受害者，甚至奉上自己的犯罪证据？但如果你要说肯定没有这个嫌疑犯都是 Queen 和 Dennis 自导自演的，但是实际上面提到的在马尔岛偷车的犯罪事情有一部分是已经被警方证实了的。警方在调查汽车盗窃事情的时候也调查到了 Queen 和汽车盗窃是有关系的。他们发现 Queen 是一个讨论马尔岛犯罪网站的活跃用户，这个似乎又在某种程度上面让警方更加相信 Queen 其实跟这个所谓的犯罪团伙是有所牵连的。见警方依旧没有公开做出任何对 Dennis 的道歉，在两天之后30号又发送了一封邮件，里面威胁警局的公共信息负责人，如果不立马向 Dennis 道歉就会去攻击他。31日又有一条新的邮件，这次邮件的内容很详细地解释了他们为什么犯罪，以及困扰警方的主要问题，嫌疑犯为什么愿意帮助受害者。内容是这样的，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信息，我们将不会对社会做出有害事情。我们从这件事情里面学到了，即使做错事情的是警察，也不应该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当然，无辜的普通人更加不应该。明天12点，我们会公布关于案件的信息，警方可以在此之前公布任何我们发送给警方的信息。只需要说你们得到了新的消息，无需提及我们，我们也不想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 Dennis 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警方能够找到我们，并且我们也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计划。另外的原因是我们都对自己的行为极度后悔，以及对司法系统感到愤怒。虽然我们几个成员之间对公开信息的多少是有分歧的，但我们都同意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关于选择 Queen 完全是随机的，要求 Queen 给出的$8,500不是为了钱。虽然$8,500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对 Queen 自己占据了他财产的很大一部分，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对一个目标进行实战演练，了解人们在被绑架勒索时候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和行为。在邮件里面，他们还提出了几个自己发现的政府安全管理方面的漏洞，并且表示希望未来能有专家进行改善。警方一共收到了来自神秘嫌疑犯的4封邮件，警方都检测不到其真实发出地点，而且他们依旧怀疑 Dennis 和 Queen。 但是呢，也确实在警方内部啊，有一部分人也认为真实的是存在一个绑架团伙的。但不管到底真相是如何，在探索这件事情的真相上面，警方是失败的。而在此之后的几个月里面，这个案子没有任何进展。 Dennis 和 Queen 不仅要承受外界怀疑的声音和目光，还要担心自己的安全。案件并没有就此结束，最终故事的发展超出我们的想象。三个月后，6月23日，在距离困家大概40分钟车程的另外一个城市，一个家庭也报告了一起入室犯罪。嫌疑犯呢，一个人从卫所的窗户进入到这个家庭里面，用手电筒照射正在熟睡的夫妻，并且命令他们趴在床上。在用胶带绑住男主人的时候，男主人奋力反抗，嫌疑犯用金属手电筒砸向了男主人的脑袋。这个时候，女主人趁着双方在搏斗的时候，拿起手机跑到了厕所，并且立马锁了起来，拨通了911。大概在搏斗的4分钟之后，嫌疑犯逃走了。当警察赶到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不属于受害者一家的一部手机，很有可能是嫌疑犯留下的。而受害者描述的嫌疑犯形象是白人成年男性，大概是20到30岁，身高大概是1.78米，体格比较健壮，当时是穿着深色的保安服。警方从这个多出来的手机的通讯录里面拨打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一个女性，她说这个手机号码是自己儿子马修的，并且告诉了警方马修此时的居住地。警方立马赶过去，很幸运的是马修就在这个住址里面，他们逮捕了马修。从这个马修的住址里面，警方发现了几台笔记本电脑、手机，还有几个电击枪，许多滑雪面罩。他们还发现了马修驾驶的是一辆被偷来的汽车，还有仿制的水枪，其中一个水枪的上面被固定了一个激光笔，还有几个被黑胶遮住的游泳眼镜，其中有一个上面还沾有一根金发。然而在最新的受害者里面是没有金发的。马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当时29岁，没有犯罪历史，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而且参过军。他虽然没有犯罪历史，但他是之前发生的几个案件的重点观察对象，其中有一个案件就是入室抢劫，试图强奸住户。那辆被偷的车，警方也联系上了失主，失主说自己车被偷的时间就是 Dennis 案件发生的那段时间，而且被偷的地点离 Crane 的家也很近。在这个车的 GPS 导航里面，警方查到了 Dennis 被嫌疑犯送回家下车的那个地点。以上被发现的犯罪用品都和当初嫌疑犯发给警方邮件里面的照片一模一样。至此呢， Dennis 和 Crane 绑架勒索案的真凶被抓获，马修因犯下对 Dennis 和 Crane 的罪行被判处40年监禁，因为后续的入室抢劫案被判以10年监禁。对于 Dennis 和 Crane 来说，最重要的是终于身上的嫌疑消失了。那么在2018年，在案件发生的过后3年后，他们与警局达成了$2.5 million的和解，局长安德鲁也给他们写了一封道歉信。但很可惜的是，这封道歉信当时是私人的，并没有一个公开道歉。那么公开道歉是直到2020年新局长上任之后才公开表示的。2018年 Dennis 和 Crane 结婚，婚后他们生了2个女儿，生活幸福美满。案子分享到此，想跟大家讨论的几个点。首先，从 Dennis 的经历里面，我由衷的感到佩服他经受了痛苦之后的冷静，虽然被警方误解为撒谎的表现，但我们现在知道，这其实是他坚强内在的体现。而在讲述案子的时候，我基本是从警方查案的角度去讲的，所以忽略了一些 Dennis 和 Crane 的角度。Dennis 在被监禁的2天里面，他为了活下去，他勇敢地和嫌疑犯沟通，他用自己童年的一些不好的遭遇 试图去引起嫌疑犯的同情，但最后他还是被强奸了。这个案子里面呢，最讽刺的点是受害者的勇敢和坚强，某种程度上面感动了嫌疑犯，感动了绑架他的人，却遭受到了警方的怀疑，而警方才应该是那个保护受害者的角色。在这个案子里面，警方却被嫌疑犯批评。当然了，大家也不要因为马修曾经为丹尼斯写过的邮件就忽略了他犯下的罪行，因为他不仅仅是强奸、绑架和勒索了丹尼斯一家，如果没有被抓住，他可能会造成更多家庭受伤。这个案子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比如说马修是否有同伙，这个其实我们无法得知，警方确实也没能查到他的同伙。在作案手法上面呢，马修一个人去完成的的确确存在困难，并且根据 Dennis 和 Crane 的回忆也感觉是两个人。当然了，他们的回忆并不清楚，但是呢，确实后续并没有关于团伙被捕的消息出现。那么我的猜测是啊，就算背后确实有团伙，但这个团伙的规模估计并不像那封邮件里写的那样，大于两人，小于八人，可能就是两三个人这样子。而且这个团伙也并不像邮件里所描述的那么专业，应该是不能够把偷来的汽车远销国外，有这样的产业链的。有可能当时在邮件里面这样写，是为了迷惑警方和转移警方的注意力，才会编造出如此详细的跨国且有组织的团体犯罪。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测。那么大家是否有什么想法呢？这个案子呢，我们就讲完了，咱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